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是我们一起去纪念和庆祝主的复活的日子。2000多年前，主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高升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并且在天上为我们去预备地方，也都应许我们去再来。2000多年后的今日，主未再来的时候，我们怎样在生活里面去遇见复活的主呢？让我们一起透过路加福音24章13至35节这一段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以马忤斯路上的事迹，来看看主对我们有什么启示。24章13节一开始讲出时间是正当那日，即是前面24章第1节讲到的7日的头一日，也就是主复活的那一日。地点是在由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这个村庄的路上。首先出场的人物是两个门徒，18节见到其中一个叫做格流巴，另一个就没有提到名字。这两个门徒正在谈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从19至24节的回答，我们可以见到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和看法。这两位门徒认定耶稣是个先知，并且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而21节里面更加指出，他们向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人就是他。不过这句说话里面有个但字，透露了他们的失望和疑惑。我们看完英文 NIV 的译本，会更加明白门徒的语气。But we had hoped that he was the one who was going to redeem Israel. 现在发生的事跟他们的期望是有落差的。17次里面都见到他们是脸上带着愁容，好愁，可能有伤心、疑惑、无奈，都有失望。虽然有妇女说见到天使显然说耶稣复活，但这两位门徒并没有亲临其境，他们不在现场。有几个人去到埋葬主的坟墓，但都只是见到空坟墓和细麻布，但就没有见到复活的主。切身处地有这样的反应绝对不出奇的。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我们多数都是半信半疑的。主耶稣又怎会不知道他们这一刻的光景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样去帮他们。15节讲到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复活的主亲自接近门徒同他们同行，是不是很得安慰？主并且主动去问他们问题，主的真实是不会因为人的怀疑受到动摇的。主更加鼓励人发问，搞清楚我们心里面的疑惑。在对话里面，主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25至27节。好，1、2、3。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
凡经常指着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将旧约圣经里面先知指向他自己的话都讲解给两个门徒知。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就是讲紧主的受死和复活，亦都是先知预言了的。而主耶稣之前亦都多次作出过这个预言的，包括在路加福音9章22节，主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虽然圣经话过，主自己亦都话过，但门徒好明显是仍然未明白的。所以主话他们，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门徒的眼睛迷糊了，心亦都迟钝，为什么呢？可能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救主尼赛亚是不会这样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他们的预设缩窄了他们的眼光，亦都可能他们这一刻灵性的低落阻碍了他们见到主的同行。 而且很明显听过读过和接受信是有一段的距离。主耶稣想门徒明白旧约圣经和他自己的关系，明白救恩历史上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事件，就是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些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都指出了神话语圣经的信实和权威。今天我们很蒙恩，因为我们手上的圣经不单是有当时犹太人所读的旧约圣经，更加是 有新约圣经，新约延续旧约，并且揭开了旧约的神秘面纱。所以我们现在是比以前的犹太人更加知道主，更加明白神完整救恩的图画的。以马五斯路上这两个门徒对主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但很明显是不全面不完整，以致他们对主的作为对身边发生的事很不解，甚至有怀疑有失望。这个会不会是我们某个阶段的光景呢？甚或会不会是现在的光景呢？主告诉门徒知，他们可以透过圣经更加了解更加明白主，这一段话不是单单对当时的门徒说的，也是对后世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人说的。主想我们知道透过圣经是可以认识他更多，明白他更加多。当我们更全面去认识主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加容易去看到主的作为，更加懂得去解读环境的变化，以致在失落疑惑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被打沉，而且更加能够看到主的同行。透过圣经看见主心意更多，并且感受主话语的力量是与主的一种相遇。透过圣经看见主心意更多，并且感受主话语的力量是与主的一种相遇。慕道者初信者当然要多读圣经才会知道你所追寻的你所信的那位主是怎么样的。我很感恩当年我慕道的时候，一拿起圣经就很着迷，好像追小说一样，在家又读，上班去伦敦 在伦敦的地铁上面都不舍得放下本圣经，不断地看，因为是有一种很深的渴望，是渴望知道神跟我们讲了什么，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当年我慕道的时候就join了一个在弟兄家的一个自发查经组，第一卷查的书卷是旧约的约珥书，当然不是我选的，也都当然很难明，就不断问问题。好多谢当年那班弟兄姊妹是对我的包容，答了我很多无厘头的问题。但是这个不明白没有 discourage 了我的，反而是令我更加想去挖深一点明白多一点。当时会不会是因为新鲜感？我相信不只是这样，因为到了今天我仍然深深感受神话语是带着能力的，我仍然是为着神的话语着迷，感谢主。我记得 Esther 传道说过，大家没有什么看新闻，当然因为只是看圣经啦。相信真的不少人由小到大都是看了不少圣经的。那不知道圣经有没有成为你生活的力量？你有没有透过圣经和主相遇呢？有人在很烦恼的时候翻开经文，发觉那段的经文正正是答着他的问题。也有牧者说他靠着生命记的力量去过每一日。我自己都很感受圣经的话语是给我的力量和亮光的。我生命里面有两个重大的决定都跟主的话语的应许有关的。第一个决定是决志，我当时真的很单纯地去追求，要去追求丰盛的生命，而我相信这个信仰是会给到我的。我决志之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决志那天10月10号真是一个好日子来的。因为约翰福音10:10，主这样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真的知道我那一刻的需要和生命的光景。 另一个决定是我辞工去重寻我生命方向的时候，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的话也都给了我鼓励。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我做这两个决定的时候，我没可能在那一刻知道之后是不是会是这样的，但我凭的是对主的话语那份单纯的信心。鼓励大家继续读圣经，让圣经成为你生活的力量。或者有人会说，哎，我由小到大都读了很多圣经了，好熟的了，重读好闷啊。我不想挑战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这么熟啊？我只想说，就算你已经很熟，仍然是要坚持读经的习惯。因为我们很善忘，需要不断被提醒，以免入了迷惑。罪的势力不断在这里虎视眈眈，而周围的诱惑都每天拉扯着我们，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的其他东西模糊了，我们是见不到主。另一方面，圣经是很浩瀚，神的话语是我们估不到那么丰富，真的很丰富。而且圣灵呢，是会因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光景，引领我们在就算同一段经文里面，都会有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领受。要存着期待的心去看看主透过圣经今次跟你讲些什么。存着期待的心读圣经。我太太都是小小个就信主，所以对出埃及记、旷野漂流、都很熟悉的。但当她去到伦敦再接触出埃及记的时候，她突然觉得是在讲她的光景，提醒她是时候离开旷野了。又或者很多人都读过很多次以马五斯的事迹了，但今天有没有可能你突然间发觉那位没有写到名的门徒原来是你自己呢？灵性是时候要复兴了。我有位旧同事，他去到哪里都要做 gym 的，都 keep 住的，去到蛇口半年的 short term assignment， 他就会 join 一个 gym club 去入会，跟着又都去做。去歐洲出 business trip 咧，佢都會日日做 gym 嘅。咁有同事就問佢：使唔使咁啊？咁佢就答啦：你夠日日都要食飯，問你死未？嗱，如果嗰樣嘢對你真係好重要，你就算幾冇時間、幾攰，你都會做嘅。例如沖涼啦，例如打機啦。读经可不可以都是这样呢？专家说一样东西只要21天就可以成为习惯的，是不是很有盼望？鼓励大家让圣言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并且因此在圣言里面同主不断相遇。好了，我们回到去以马五斯的路上，这个时候两个门徒还未认出跟他们同行的那位就是主耶稣。跟着有些什么发生呢？我们一起来看24章的28节到32节。28节到29节，太阳平西，天色夜了，他们还未到以马五斯，于是先在一个地方去住下来。经文提到门徒是强留主，强留就不是隔眼的意思，而是很殷勤，很 considerate， 因为天色已晚是不适宜上路而作出的招待。刚才在路上是主主动去就近门徒，现在是门徒很主动、很殷勤地去邀请主。三十节，见到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这一连串的动作今天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听到。而当时呢，亦都是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31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两位门徒就认出面前这一位是耶稣。为什么门徒在这个时候认出耶稣呢？有可能是一种与主 encounter 的情景的重遇。在主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里面，耶稣就是这样拿着饼和鱼，望住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 可能这个熟口熟面的场景令到门徒认出了主，亦都有可能这一刻主的目的已经达到，显现自己。什么目的呢？主没有一早去显现自己，是要让门徒去经历一个自我发现、自我的觉醒，发现自己是有看不到主的时候，有灵性低沉的时候，有信得太迟钝，不敏感主同在的时候，亦都让门徒经历到这种由看不见到看见的震撼。麦饼可以代表圣礼，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设立圣礼，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圣礼里面有主神圣的临在，擘饼亦都再次提醒门徒，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的。擘饼同时亦都代表信徒群体奉主的名聚会相交。在《使徒行传》二章里面描述早期教会的情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可以见到早期教会的生活起初是天天都擘饼的。好了，当门徒认得出主，失系节，他们又回想起在路上当主同他们去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火热的。火热呢，原文是有一个燃烧点着的意思的。而圣经七十字译本也都用这个字呢，是他经常描述神的同在的。门徒这一刻的回想，这一种火热，除了是醒起在路上当主同他们同行的时候的感觉，相信也都是代表这一刻他们更加明白圣经指着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好有趣啊，我们的经历可能都跟当时的门徒很相似的。当我们真实地去跟主相遇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那种的触动和震撼，同时也可能会发现其实主一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了，只不过我们当时的眼睛还是迷糊见不到。而当我们跟主相遇之后，我们会更加经历到体会到圣经和主话语那种的实在和真实。今日主不是 physically 面对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当我们在低谷里面，在伤痛里面，你有没有经历主的同行和安慰呢？在我们的聚会和相交当中，可能是崇拜、圣餐、团契小组、服侍团队、组长训练、感恩会、退休营、使命营等等，你有没有感受主的引导、光照和同在呢？有这样经历的人请举手啊！感谢主。这些的经历是你和主相遇的记号，当你再遇见主的时候，你就会好像门徒这样去认得出主的临在。我们更加要记下这些的经历，因为我们很善忘。上次建议过大家写我的美丽日记，去记下你和神的历史，有没有在做？我们都可以好像门徒这样主动邀请主进入我们的生命。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主这样讲：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崇拜、圣餐是邀请主和我们同在，主内相交都是。以诺男人小组呢，是其中一个令我好经历主的场景，是一班男人坦诚的分享，柔情的眼泪，深情的祷告，主内充满爱的揽揽入面，我是很感受到主的同在。组员经常会不舍得走的，很多次会分享到接近夜晚11点才肯走，上次还有人带我们说不如去吃宵夜了，11点。最近那次的开组，有位弟兄提到他和他家人的关系问题，但他讲了少少之后，他就不想再讲下去了。 虽然我哋系感受到佢其实系想揾出路，咁后来我哋就轮流系同佢讲下一啲，分享一啲啊点样踏出破冰第一步嘅一啲小提议啦。咁去到最后祷告，我哋一齐按手喺呢位弟兄嘅身上，带领嘅同工咧就请呢位弟兄为自己祷告。啊，呢个都可能出乎个弟兄意料之外嘅，因为嗰一刻佢应该系好想我哋为佢祷告嘅。但系结果咧，呢个唔愿意讲说话嘅弟兄嘅祷告，既唔系佢之前分享过嘅内容，亦都唔系我哋建议嘅什么，好深情嘅一个祷告。我系预计唔到呢啲说话系会出自呢位弟兄嘅口，好感动。我好感受到系圣灵喺当中嘅工作，系主喺当中嘅工作。讲到呢度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同现实有啲矛盾嘅地方呢，如果主内嘅相聚相交真系咁能遇见主咁正，咁点解有啲弟兄姊妹唔翻团契，甚至唔翻崇拜呢？点解有弟兄姊妹会计定 attendance 够数星组或者够数报某一种嘅服侍就觉得够呢？或者上咗 regular 组之后就梅花间竹？甚至是越翻越少呢？原因在哪里呢？有很多可能性，有时真的有特别的需要，譬如考试或者被迫要 OT， 有些的工种更加要轮奸的，例如以乐团契里面有不少人 是医护界的，那是很难下下都拿到星期六 off 的。又会不会可能是我们自己有太多不同的 commitments priority 未轮到团契呢？又会不会是很老实地说团契和小组真的吸引不到我呢？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是自己未够开放投入去参与呢？会不会就算回到来都还在找学校、公司、家或者你的小情侣或者另一半的事情呢？如果人在心不在，咁算唔算系对主嘅一个真正嘅邀请呢？正如平时，如果我哋约咗朋友，佢嚟到之后咧，我哋就做其他嘢唔理佢，咁样系咪一个有诚意嘅邀请呢？又或者会唔会团契或者小组真系缺少咗啲乜嘢呢？如果系缺少啲咩呢？例如喺你嘅团契或者小组入边，你真系感受到神喺当中，定系觉得？同社交群体分别不大呢？不是要鼓励伪装有属灵气氛，而是有没有属灵气氛的自然流露。每个人的开放和参与很重要的，我们试一下从自己做起，将你的属灵状况摊出来给人看。最近有位团友跟我说，信仰上他有些想不通的地方，我问他，你有没有跟人讨论过？他说没有。我真心鼓励大家将你的疑惑问出来，因为这些疑惑是会阻碍了你信仰和灵命的成长，你的投入感。大家也不用担心其他人会质疑你的信仰深度，可能他都是挣扎同一个问题的，大家就一起探讨咯。又或者他可能曾经挣扎过，但是主已经为他解答了。小组答不到，问埋导师啦。刚才说过，主是不会怕我们的质疑的，放心地去问，群体地去同行，也都是经历主在过程中的就近、介入、帮助、启示的机会。而且呢，有挣扎的关系才更加稳固的，大家同不同意？有没有人在选择你的人生伴侣的过程中没有挣扎过？咦，隔离这个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另一半呢？不用怕，不用举手的。想过离开，但是结果离开不了，选择留下的关系才是稳阵。在信仰里面疑惑过、挣扎过，你才会更加肯定要一生去跟随主。以上这一番的说话目的不是怪责， 更加不是想鞠高團契或者崇拜的 attendance， 而是因為當你嘗過主內相聚相交的甜蜜，與主相遇的美好和真實，你真的很想其他人都可以嘗到。奉主的名聚會，邀請主進入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同行，是不是屈主啊？相信主是很樂意的，捉住主的應許過活，沒得輸的。願意我們每一個都能夠親身經歷到遇見主，不是聽回來的，並且親身經歷到與主同行的震撼和甜蜜，經歷到不捨得不回來。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33至35节，我们见到一个令人鼓舞振奋的画面。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位门徒由原本头耷耷眼湿湿，转变到是感受到自己的火热，并且是化为行动，放低晒他手上所有的东西，立刻启程去为主作见证，讲述自己遇见主的经历。圣经的启示光照加上自己亲身去遇见主的经历，令到门徒的生命得着跳跃性的转化，更加忍不住要将自己奇妙的经历向其他人去述说。以马忤斯路就好像我们信仰的路，一条让我们可以遇见复活的主的路。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经历生命跳跃性的转化，并且成为与主相遇的见证人。我们一起祷告。慈爱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赎罪舍身。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重生和永生的盼望。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以马忤斯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光景，知道我们会有低沉迷失的时候，更加感谢你愿意亲自就近我们，同我们同行，同我们相遇。愿意我们立志让圣言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并且因此在圣言里面同主不断的相遇。如果你愿意的，我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感谢主。亦都愿意我们立志真心诚意邀请主进入我们的生活，同我们同行，渴望经历到有主同行的甜蜜和震撼。如果你愿意的，我都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感谢主。未信主的朋友，如果这一刻你有感动，好想认识主更多，好想有这一位复活的主在你的生命里面同你同行，帮助你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我都邀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与你相遇，并且在你里面经历生命奇妙的转化和跳跃，建立和你更加亲密的同行，并且去为你作见证，让更加多人认识你的爱，经历你复活的大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